好，现在是那个摩诃子观息经第十九讲的第一堂课。今天呢预定的进度，第一堂课想讲159页到166页，如果讲完以后你们不累的话，我们就直接进入166页，配合第四章。所以今天要讲的进度是这里。那第三章的后面有一个区块，就是167到172的部分啊，这个部分如果今天时间不够就会先不讲，然后如果时间够就会把它一块讲完，应该照理来说没那么快啊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159页开始。上次已经介绍完了，就是圆顿止观。那这圆顿止观的教相呢，它是分为有先讲它的相，而后讲它的题。那个圆顿止观的相呢，各位上次可以看到158页的下方第17行的话呢，他有看到这边有个止，以止源于地，而一地则有三，则一地有三地，以地系于止，则一止而三止啊。譬如三相在一心，而一念有三相。那这地方呢，有个是止，那另外一个观呢，是以观观于境啊，则一境而三境，以境而发于观，则一观能够三观。他意思是说，每一项东西它并不是一个观或一个地，它只有本身这样子，而跟其他的不能够互融或隔，而且变成有隔别性的。所以它的观法跟止法，它都是虽三而已，发一则会发三就对了。第十九行有没有看到？虽三而一，有没有找到？然后呢，第21行有观三即一，发一即三啊，它这是不可思议的。那个吴彦根今天有请假吗？没有来，同学一定要跟我请假。有时候我虽然都没有当场讲，可是都会有同学都会告诉我，像林玉章上礼拜没告诉我，可是其他潘先生他们几个先生请假都会告诉我。那像吴彦根今天没有来，没有请假，对不对？尽量要不有事都要讲，像他们两个不来也会一定要讲的，知不知道？一定要跟我说一下。那个吴彦根没请假，好，来发音没有，就算你今天晚上临时才有事，你今天晚上回到家发也没关系，至少不要隔一个礼拜我都不晓得，或两个礼拜，或从此像那个假设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来，位置就留在那里 stand by， 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来继续呢。那个可能你们上礼拜问太多实论的，人家这边是啊理论派，人家这边是你们太问太多实修，人家这边是理论派的，以后要调整综合一下。这样了解吗？有时候有干扰，索取不平衡。来，我们往下哦。希望不要因为这样干扰到他，他只是有事情。来，要在23行，他说这里面有个即空即假即中，为什么不能顿开呀？就是三者实际上是相即的啦，所以他们中间没有把它顿开，就是最后的中道的地方，它就是不顿开的。来，他不顿开的话，那怎么后面怎么说的？我们继续往下后面看，就是地方上以前都讲过了。再来159页的地方呢，它主要的重点是放在说第11行的地方，在一念心中，你怎么样可以不动真迹而有种种差别呀？就等于是你有无分别智，而且你也有分别智，然后两者又不落入，而且不执着啊。那在第12行说，善能分别诸法相于第一而不动啊，那这就是能够无不动，而且你无有障碍，具足无减。像刚才前面介绍说，像一地而有三地，一观而有三观，就是上次我们介绍这种交叉性的东西，它有，它是让它每个地方它发挥上就这样。因为你如果彼此不能够有所谓的，就是我这一地熟地就只是熟地，在熟地当中我们看不到真地，而且永远不能由熟地开发出真地的时候，这时候就变成熟地它变成是有自信的，而且就是违背。像我们修任何一个东西的话，比方说我们遇到一个挫折，一个挫折它所带来的并不是只有负面，它当中也会看到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智慧不够，因此我们遇到挫折，我们的善巧不够，因此我们没办法化解。所以逆境的当中，如果我们看到，然后我们透过这逆境的学习，我们开发去学或去增长，那就变成到逆增上缘嘛。然后但是这逆境当中有时候它带来的打损伤，有时候假设说更可爱的是两个人啊，是因为一个生意上的失败啊，那他们损失可能就是5万块，结果因为这生意上的失败，这两个人就相接啊，再跑去喝个酒， 然后喝了个酒啊，然后就出门啊，你看第一个损失酒，第二个出门的时候又开车被开罚单，如果侥幸不小心，然后他们的车子又撞上电线杆，就是本来应该只损失5万块，因此变成损失5-60万块，这懂不懂？有时候当场他损失，后来人家说啊，我有些谋损，这酒其实还在桃捡黑的受伤。有时候是因为当场他遇到那个逆境的时候，他没有看到当中要去化解，要怎么样去增上，而顺着他，然后顺着自己的贪嗔痴和情绪，而后往下掉。所以他当场身上有时候东西并不是往上往下还要再去思维，所以他并没他说一个一，一个一里面你看到的应该不只有一，应该看到的是有很多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哈。好，来往下继续。嗯，这个部分呢你现在听起来会有点模糊，没关系，因为现在还在介绍，有点在捡原来的次第，因为上一次我们介绍的是次第直观，那这个次第他现在在这做一个检责的动作，就是从159还是到161，他就在做一个检责的动作。所以你看159页的下面第19行的地方，止观为因，有没有看到止观为因？自眼为果，止观为因，自眼为果。然后那个顾小姐请帮我翻那个投影片，止观为因，对不对？止观为因，自眼为果。然后这个因呢，止观呢就是显体的缘由，自眼呢就是显体的境由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后面会告诉我们说，你再往下一页，到后面呢，当我们的自眼啊开起来以后，就会变成是止见，往上一页。所以说自眼呢，为什么它会是静因？就是等于它是属于它的静因。那这个止观呢，它是属于修，从修的修，修的因地起来，从因地而说，说它是属于远因。那这两者又互为因果，有止然后正眼，由观而后发智，所以它就会互为因果。然后两者相对于止观最后的止观体来说，这个果呢就变成是静的，然后这个因就变成是圆的。OK 吗？好，所以159页下面的那个字啊，就帮你们各位都帮你们，你跑掉了，再回来投影片，再回来投影片一下。所以各位刚这下面都有帮你们写这个前面这一个区块，就帮你们介绍说，这边是159页到161页，它是在虽然是在谈论圆顿止观的题，但是它是在做检次第的动作，检择次第的动作。好，那各位翻到161页的第那个它的161页的一到七行的部分呢，哈。它这边是有体征子，160页的一到七行，它是介绍的是有体征子，然后呢随缘子，然后习二边分别子这三子，然后呢它的下面呢是8到11行的话呢，是介绍的是三观，从假入空观，还有呢从空入假观，跟双遮二边的中道第一观，这是三观。那这三子跟三观呢整理起来就是中间这一个表格，就是次第三子啊，次第三子、次第三观所证的以后，你会发现说，它上面虽然上面的子没有整理出来，可是三子所发的是一样的。假设你看到第161的第三行，他说这个明假出真，对不对？你就不用动啦、啊。嘿，明假出明真出假的话呢，你看这地方是属于体真，就是随缘子，随缘子是明真出假，跟下面的这个。从假入空观有没有一样，都是属于明真，空就是真，然后所以说就是从空入假，就是明真出假。那这个地方所谈的是分别要病，那上面这明真出假也是一样，他说种种的陀罗尼心安熟地以后，也是能够分别要地。那像那个习二边分别指的话，上面就有介绍说它是双，就是空有两边，空边跟有边呢，就是真跟假，它都是双极的。人讲空假，人讲俗跟真，那是双极。那配合下面的双遮二边的话，也是一样，上面是双极，下面是双遮，所以这两个是做配对。就等于最后呢，这两个表格配对完对以后，整理起来，这边是从假入空观就会配上面的体真子，从空入假观就会配上面的随缘子，中道第一观就会配上面的什么习二边分别子。那所破的就是一样，就照这样子排过去。就是从假入空观呢，它就是破见识破，那 他所证的就是一切智，主要他所证的地理是属于真地，真体就是真地，真地。那它是属于真谛，你可以自己把它真体不太熟，你写真谛。那后面呢，它所证的是般若德，开发的是慧眼，有没有自己写？哎呦，还忽然起了一个疑惑啊！我在念哪里都知道吧？这是真谛嘛？那开发的是一切智啊，那是慧眼啊。然后是什么什么德？般若德。那这个从空入假观的是破无知啊，道种智，那它是熟地啊，那也就讲熟理，那它是最后呢所证的是什么？解脱德，那它是证法也，它是法也是解脱德。那中道第一观呢，破无明一切种智，它是属于证中道地理啊，就讲中理中地理，那是证法身德啊，是佛眼，是佛眼。这样就可以把这几页的东西全部整理起来。那整理好以后啊，那刚才呢看起来好像是三子跟三观不相干，那现在我们透过这个表格的整理，就发现三子三观，而后得到的是三智，也有得到三眼，有没有找到？而且还可以得到三个地理，所以就是下面的第十二行，再高一点点，我这个应该就是说你看到有三子，各位可以看这边，刚刚我是不是前面自己加上三子？就说它就有三指，然后三观，然后成的有三眼，你们加上去的有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，然后有三智，就是一切智、一切道种智跟一切种智啊，然后成三体，有真体、熟体跟中道体，就是这一行，所以自己画起来哈。十二行，四十二三指三观共成三眼三智，各得三体，是故呢，前体而谈智啊。就这一行就是刚好前面的这一页全部在论述，要论述它的结果，那透过表格的整理就会发现，因为它有破惑而后有开得智，然后它所证入的地方是什么，那所开发的眼跟智，还有它所得的德， OK 吗？你们一定会想说，为什么修止观修到后来要学这么多义理啊？因为如果不知道义理的话，你上座那个观啊，就好像只是想要去达到一个你认为是放松或者舒服的东西，而没办法去检测到自己念头的是与非，甚至当念头在那个时候最能够察觉念头的时候，却没办法把自己的正念给吻合，这反而是问题。在时间上面，在学习怎么做一个石头，就没办法学会在那个上座上怎么去思维，然后怎么样做善思维、善作意，那就完蛋了。那反而是问题，所以说你想为什么学东西、学止坐、学打坐，刚开始小止观不讲这么多，到了次第法门越讲地理越来越多，还有行行啊、慧行啊，尤其到行行的部分，慧解就已经很多了，然后到慧行的部分，哇，还有原理无漏行就很多，然后最后告诉你说行行要做得好，慧行两个跟行行是变成是相辅相成的，在开通都中间的那个什么隔阂，然后到了现在磨合止观，几乎怎么搞的也不告诉我脚怎么做，也不告诉我眼睛怎么摆，然后全部在讲理，因为他觉得那个理啊不过就是把你身体摆好一个小止观就讲完啦、啊。但是怎么样把念头给改过来，怎么样去把变成是正念变成善作意，反而要花很多的功夫去养我们的知见，把它养成是正的，导成是正的。那摆姿势真的很简单耶、欸，就是摆一摆，然后就可以讲完了、啊、一个小止观，就是腿再怎么样摆，你也不会有第四只腿、第五只腿跑出来啊，也不需要这样。可是那个念头却有无量的烦恼，有无量，所以它必须要开很多的法，然后让我们去做一个我们自己的修正。这样理解吗？然后来往下，来再来问答的地方啊，它是有那个知见的问题啊，那个第十七行到二十行啊。十七行的地方他说是凡夫啊，因为凡夫也不修也不见也不顾闻也不知啊，就是他讲说不是世间不苦啊，是他根本还不知道也不懂得什么是苦啊。那二圣人呢，他有正意见啊，闻一知啊，然后呢辟支佛是正，他能够见，不闻故不知。那你就想说辟支佛为什么会不闻不知呢？方便道人闻故是知啊，未正故不见啊。这个不闻的意思是说他并没有从佛听闻教法啦，他是来自于自证的啦， 说他不是声闻，声闻就是说他是听透过听闻教法的来的，说他是闻知的，那两者都会有证，知声闻跟辟支佛都有修证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辟支佛他是自证的，而不是由他由读他人听闻而来的。好啊，那再来21行到23行，他是介绍法行人呢、啊。法行人跟信行人啊，这个法行人跟信行人呢，我们看一下投影片下一页。那个法行人和信行人的话，就是法行人他是英文而有会，英文有会，英文有会，那他这个字啊，他所开发的智慧是因为听闻，所以说一般把它放为智知，智知。那法行人的话是思维得定，所以他这个眼啊，他所开的这个眼目啊，是因为有禅思维得定，他是透过思维而后得的。你们要知道禅的另外一个翻译，以佛家来说叫做静虑，静虑不是坐在那里，它叫做静虑，就是你能够清楚的思维，而不会你的念头不会被干扰，不是说要人家都不要吵你，是你的念头不会被干扰，而能够契合正念，那叫眼见。然后把这个眼字啊，就变成眼字之见，眼字就是之见，就这样来的。那什么叫信行人？就是比较喜欢多闻的人。什么是法行人？就是比较升观的，比较喜欢与实修的。所以你们这边是什么？你们这边法行人，这边是信行人，是吗？不是啊，你们两者都不要偏废，对不对？再来了161页，或者大家会调整到后来哦，你们里面就会有些人就互相包容，会发现说，哎，有时候听人家问问题，现在不想学，有一天忽然自己要做的时候啊，会用得上。然后甚至有一天，当别人在说什么东西是跟实修有关系的时候，忽然发现说自己不会被那个人带着跑，那这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帮忙的啦。各取当下不是自己要的，可是有时候会在以后得到利益。有时候会在以后得到利益。这个地方来看看这个部分，我的方式是把它，我现在画绿色的地方哦，你们就跟着画好不好？你看你有没有红笔或绿笔，比较不会让你把这个出色画起来，不是叫你画那个顾小姐，你不要这样子出色画起来，然后细色。眼肉眼是看出色，天眼是看细色，然后慧眼是看细粗细色都能够看到空，它是重点是放在空。然后再来一个法眼呢，法眼它重点是放在你能够知道哪假名，看到它全部是假名，你看到空里面以后，你能够打假名不谬，就是不是放在粗细，是放在空，重点在空。这是看肉眼是看出嘛，天眼看细啊，慧眼是要重点是在空啊，然后法眼的重点是在假名不谬啊，就是你能够分别的很清楚，不会有错误啊。然后那个佛眼呢是见实相，这时候你用一个表格只看一种东西没意境没意思，学东西佛该要这样子学，因为你们没有基础帮你们打佛学概论的。那无眼就是重点是放在这。那肉眼的对象呢，肉眼主要是一般人，有人。那个天眼是在二，天眼的话是天，那慧眼是二圣，法眼是菩萨，佛眼就是佛，这样了解了吗？所以说就是五眼，五眼所见的差别在前面，那后面是它的对象，这样 OK。 然后一般图你们可以把它分两边画哈，然后再来就是一切字主要是空，重点在空，道种智重点是放在造假，一切种智是空假中，很多人都告诉我一切种智重点是在中而已，你如果想都在中我还可以接受，中加上而已我就说错，它是空假中三者皆究竟，双造它三谛全部都能够造，不是中而已，是空假中，但是如果简称中我还可以接受。好，这里就是所谓的五眼三字，五眼跟三字。那这一个表格的来源处呢，从哪里来的啊？就是在下面161页， 下面的第十六行，你可以看到第十六行，第十六行开始啊，说有佛眼，佛眼能够照出色，然后佛眼能够照细色，佛眼能够照出息二色空，佛眼能够知道假名不谬，佛眼还能够见实相，有没有找到？有哦，但是佛眼的肉眼照出色，比人啊所看到的更透彻，所以叫做过人所见。第十六行后面有没有找到？有哦，他的天眼能够照细色，而且超过天所见，都是能够如他所见，又能够过他所见。所以佛眼总共啊，事实上就是前面四眼皆具足，而且能够通达中道实相啊。第十四行，请各位画一下，虽有五眼而实不分章啊。事实上，这是佛有五种眼睛吗？不是，它是一眼具备有五用，而能够照五个境。这样了解？好，再来呢，第十二行，那刚才我们上面的表格有看到三字啊。那这三字是在三种情况三种心吗？他说没有，是在一心当中啊，这一心当中的。所以来回过来看那个投影片一下，再上一个158那一个，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刚刚是在检次第，有没有找到？嗯，子跟官，子是对上眼，子为眼，官是你的字，能够升官有眼，然后作为吉兰，然后到最后他就把你这两个配上去，说子跟官事实上是属于元音，然后这个眼跟字呢是属于静音，两者又互为因果，最后呢他开显出来说子跟官啊两者事实上是一体两用，对不对？就是三子三官，有没有找到子跟官怎么配对？就是我们刚才有没有配过一次对，请你们在表格前面画的啊，那个你们刚才画的就160页那个表格啊，然后到161页把它整理起来以后，就是这个图，就是说子跟官啊，子官互，然后眼字也是互，然后这两者互，因此它是因果的关系，才可以说啊这两个是属于因，可是这两个因又互为一互用，就是说从你从吉的角度来看它是子，可是因为你能够吉，你背后所发展的是官，然后呢这显开始显出它的圆顿，要开始开显哦，这161页6到7行，然后呢这子观的体怎么在三字一心中得啊，就是161的12行，他说子观体三字一心中，因为你子是眼，观是字，子跟观又互用，眼字也是互为之见，这两个就在162页的第6行到第10行他会介绍，我们来看162页的第6行到第10行，就是从这个地方各位可以看到说，他说知一心三子所成三眼，见不失一三地，而后由这个见从子得啊，故名受什么眼名，这个子得到受眼名，那一心三观所成的三字能够知不失一的三境，那这是从观得的，所以说叫做自名，对不对？就是配合刚才那图是不是一样，所以它的境跟地啊事实上是变成什么左右一耳啊，你这个地呢你见到什么，你的就是他怎么说的，说今天的这个智慧多高，看到这个境界就能够看到多透彻，那今天如果是凡夫智，我们看到就是凡夫境，我们今天如果是圣人智，我们看到就是圣人境，不是说同样的情况每个人都一样，就等于说所谓的就是活水禅里面不是有一篇吗，他说同样的夕阳为什么每个人感觉不一样，有人觉得夕阳很美，有人却觉得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觉得有点黯然暗伤，有人却喜欢夕阳的温馨，为什么？就是每个人内心里面他有一个主导，所以他的事不同，因此他所见的这个境，同样的一个境由不同的人去看，他所感触的是不一样，然后这就是变成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境他为什么会感触不一样，他回到内在的话就变成是他的内在的这个事里面的理，他的无名和他的地理还有他的资料库是丰富不丰富，他的八世田中放的是什么因子，他今天就成为他的地，那他对照这个境会产生什么境，是对应性的，好就叫做境字是处为左右，好再来呢，所以说今天说是将降境啊，第八行的后面有没有找到，这个叫做降境来显字，令三观一明， 用地来牧也，使山子可解呀、啊。虽作山说，实是不失意的一法啊。用此一法演字啊，就可以得到圆顿子观之离体之体呀、啊。就是你们回去如果不清楚，就把那个活水禅那一段，就是我们自己怎么样看到，然后跟我们自己的怎么样成为一个资料库啊，然后再转怎么去处理这个外境的问题，那一段再看一下会比较清楚。说是让每个人的为什么他对境会有差别这么大，是因为他个人背后累积的经验，甚至他熏习的佛法，还有他熏习到的知见的问题。所以他很担心我们，就是智子大师就今天一上座以后，身体摆的做法都对了以后，为什么有的人会成佛，有的人会却会落到外道，有的人还会走火入魔？为什么他背心跟什么地理相应？这才是问题啊。要不然摆好以后，接下来就差别30分钟就差很多啦。这30分钟他在思维的方法是对的还是错的？那如果是对的，他在这当中就是减责，他的地理就是会减责。那他当时你说他没有对境吗？没有，他的那时候的境是最清楚的，完全是在思维起心动念的作意上面，完全很清楚他在做什么，所以他那时候造啊会很清楚。那你说在日常生活里面容不容易用功？功夫好的人会说这才叫真用功，功夫不好就要用起功来还真累啊，都被境带着跑。那这个就是要，所以说为什么一定要坐上座以后再来用功？刚开始初学为什么一定要打坐啊？是一刚开始基本上这时候你身体固定住了嘛，那习有调息的方法也安定了，那这时候要来观心就变成是外缘很少，很容易观。那今天学的这些方法，学的这些书本啊，重点不是要背而已。为什么这学期还没把你们考试啊？有点在想说要考应该要怎么样考，考书本就怕你们背书考上榜首，到最后这个人却做事上面还是有点欠缺善作意的话，那我就会觉得有点那个榜首挂假的然后就会很在为难当中啊，因为到磨合止观他要考就很难的啦，就变这个榜首能不能够名副相实，名副其实啊，能不能符合啊，就有点为难。那这些东西今天开始继续往后讲，所有的东西全部就是要检测到最深层的心思上面去了。那如果用不到上头，那就会变成是什么？人家讲啦，修慧不修定，那怎么办？到头一场空啊，带不走啦。而且到下辈子到时候变成狂慧更可怕，狂慧无福报又不知安定，这种人很容易就是自视高，到处得罪人，很可怕。那如果说你修定然后却没有修慧，只是瞎练功啊，这个没个理路啦，人家讲说不是理手，就是不是内行人啦，不是是什么情况都用得上，那就变成瞎练功而已，这样了解吗？不过比一场空还好一点啦。不过一场就是感觉上好像是比一场空还好一点，可是你觉得真的是吗？不是耶、欸、到最后他可能不是瞎练功。那个瞎练功你们听过，大家一般练武术的瞎练功到后来十之八九都会毁掉法，毁掉什么身体健康，会毁掉，因为他不知道这些东西该怎么打这个拳才是对的。第二件事情，他不知道怎么练这个拳才是对的，很多就是练到走火入魔嘛。瞎练功还算是幸运的，对不对？十之八九是担心瞎练功的后遗症。那能了解吗？我说为什么再三现在开始要告诉你们，一定很多同学开始好奇，哎，怎么修止观修到后来老师怎么开始在说这些理论啊？但这些理论现在才开头啦，后面会更好玩啦。那后面的好玩好玩到后来，他就要告诉你，待会儿就开始介绍166页，就要开始进入我们的一些重头戏了。从下礼拜开始，今天事实上就可以带下堂课就开始，全部就在开显那个部分。你们想要好奇啦，再看我的表情，看一下166好了，下面的表讲到了不带一下好像你们不过瘾。好，这样子各位可以看到吗？ 16列下面的表，甲就是我们在世间的东西，那你先看看它这个修法。来，各位啊，我们一般都会在这个甲，而且我们指甲为真，我们认为真的有实有。然后呢，他说的就是说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应该要修西空，过去到这边，那这边是真，真也就是空。那一然后呢，这时候是体解空，体解无自性。然后这是这一种修法，叫做一。一是只有过去，有没有看到？一只有过去，那就是三圣都有。然后可是三圣里面谁只有过去没有出来？就是二圣。所以说一是二圣走的路，只有过去没有出来，就住在那边了。那这个二呢，你看到有没有从这个二从这里过去，然后再出来，然后再回到下面的中，这是次第三观，次第三观。那你说既然我知道下面的中是我要去的，为什么不从甲直接到中？为什么？你们说可能吗？不可能啊。后面这个告诉你为什么，看起来好像是甲到中，甲出来这个此甲非彼甲，这个甲第一个二的起点的这个甲在这里，它转折回来要进入中的甲是这个甲，这个甲是知道一切只是假名不谬的那个甲，这个甲是把假执以为真的妄。所以说，你说怎么可能从甲直接到这里？可以啊，这条线看起来也是啊，只是它一定都会经过淡空真，会经过这个空，它最后也是从甲直接到中嘛。总的来讲，但是你不可能说我不要中间这一段，我直接只要头跟尾，这不可能的，因为这当中所处理就是我们的断德跟智德，就是说我们的断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断多少烦恼，我们证多少智慧，我们修了多少的福德庄严，而后能够令我们从现在这个情况，而后能够达到所谓的中。那在这当中，因为要处理的是烦恼，要修正的是我们的念头，要学会的是善作意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开种种眼目，就是要广闻经教，叫做明智集。我们都是理集，每个众生都是理集，都有成佛的可能。但是如果没有听闻经教，我们就连明智集这一个步都跨不出去。我们要听闻教法，学习什么是对的，这叫做明智集。然后明智集跨出去了，开了眼，我们才知道什么叫观行起，而后才去做，知道对什么是对的事情才去做。那就一步一步持之以恒，叫做分正集。然后再提醒大家，所以这一个路啊，走起来啊，看起来很难，但是问题是，他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没有捷径的，好伤心哦，没捷径的。告诉你说上座啊，感觉到了什么，看到了什么，那个都不究竟的。回头问问座椅多少分，哇，这时候好残忍哦，人要面对自己是最残忍的一件事情。然后那时候他叫我们说要去看我们的作意，然后还要把自己拿来审判自己，自己拿来检查自己，还要自己修正自己，还要自己给自己的错误的念头找到对的方法，然后又在为自己找出路，再为自己找到善巧的真相方法。你们知道吗？知道这一套理，这个我在说的苦心是什么吧？然后现在看到你们啊，内心会有觉得说你们真的很有福报，你们都知道，但是呢，因为你们都知道的太自然了，因此我告诉你们的东西，你们就从来没去思考过它对你们的重要。那因为我不是知道这么自然，我是有一个大大的誓愿，假设我搞不清楚啊，真的实在是这个头就白剃了。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，一出家就叫我遇到八天被关起来，我一定要弄清楚。你们知道太自然了，所以现在跟你们讲一些东西，跟你们原来自然知道的东西有点不一样，你们就会没有有点排斥，跟你们原来自然知道的东西有一点点出入，可能你们也就会觉得说接受性没那么强，跟你们原来自然就知道的事情，现在忽然要知道更深的东西的时候，人要面临自我挑战，也会有怯懦。但是这一条路如果你们坚持得下去，我只能说以佛菩萨的他们的一个眷恋啊，你们一定会有所收获。 同学在座里面有很多同学坚持好几年了，有的告诉我到现在才稍微听懂我说的东西到底对他的注意是多少。那我要告诉你们，就是我在这些继续讲也不久，可能中间会停很长，不知道停多少年，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坚持，我希望你们把它坚持听完以后，你们会真的会有收获。要用东西要用，你们如果没回去没有琢没有用，到后来啊，文字归文字，你归你，化作尘土两不相干。这样可以清楚吗？这是跟你们说真的，那个这个地理看起来很复杂，但是他要告诉你，就是事实上到后来没有一条是捷径。从甲开始起修到弹针、弹空针啊，这个空的地方啊，或从这个地方到这里都是一样。它里面必须扎扎实实的面对自己，面对自己这条路不好走啊，真的不好走。那个你们叫想听例子一堆啊，今天你看看啊，你写任何东西做任何东西都要不背初心，光我这一句话我就跟你们讲，你们就做起来就很累很难。很多同学说，老师你都不会累啊，我说怎么可能不累，但是我如果说我今天叫累我就不做，那我把你们的法身慧命跟你们求法的精神我摆在哪里啊，懂不懂？就这么样子，你就要一个原则，你就要坚持啊。那今天回去打坐坐上去的时候，我想说，哎，反正我那么累，我何必管他们？这件事情我今天打坐上去，如果我检查过来以后，我没有发现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，那我这个止观就白修了，懂了没？那今天上去这个念头被检查出来以后，我不能修正，止观有没有用上？又没有用上。今天上去打坐发现有这个问题后，我就要去找出路，会累，那我要怎么样做？不会累又能够兼顾，我要怎么安排？哎，就要去找出路，这才是你要用上，你要承认，而且要尊重对方的法身慧命，所以又开始要去找出路，然后找到自己的智慧善巧，是不是有哪些东西我浪费了多余的时间？有哪些事情我做到了额外的？有哪些东西我没有找到最好最方便的方法？有哪些沟通上我做不好？这样理解吗？哎，所以说这时候要修这些东西，全部就是要从这个地方。那像你们前面说要起修，除了这个吗？检查心地的时候要起修啊，要看四地十六形象。那你说四地十六形象没有苦集灭道吗？没有，它的每一个形象你要深切从日常生活当中去观察。我看到了我会累，我看到我体力的逼迫性，我体力的不足，我看到眼力的无常衰退，我看到脑力也在变，我甚至走在路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各种东西的无常性，也看到众生的预览性，也看到自己会不会跟着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啊，而后产生烦恼，这样子才用得上手。那这一段历程呢，走上去就发现原来我们的心啊是这么样的善变，这么样的常无常啊，然后每一个东西明明前一刻觉得苦，或前一刻觉得很热，为什么只要贴听闻一个地理就全部改观了？然后这时候你会在看到当中的没有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的时候，你慢慢一步一步，我们就会慢慢朝向这个空的地方，然后再发挥我们的慈悲，然后去体会众生跟我们的同体，那就会达到什么的，我们的圆融之德，就因此不会住在这里，而能够并进过去。好啦，唠叨这么多了，只有一件事情啊，真的各位，那个摩诃止观会越来越难，会越来越深。那这些地理啊，希望你们不要把它当成背书，去看到后面它的精神，好不好？去看到后面的精神。所以有时候我不会每个字都念，念完也没意思，我要介绍它背后的精神，我只希望这样子，然后帮你们把这些重点的文字画过。有一天你可能记得精神，你不现在就叫记不得文字，你记得精神，那文字画过，有一天你回头看，你会因此想到它背后的意思是什么。那163页、162页的下面境界，他说这个三地理啊，不可思议，无决定性，实不可说啊。 他说事实上这个三地理啊是不可思议的，他也没有一个定性啊，所以你要怎么说他呢，实在是言语道断啊，不可说不得的啊。但是呢，既然他说他说不得，但是163页的上面第二行他说，但是因为你未缘啊，有个因缘，就是说你有缘啊，有一可以说有哪些情况呢，未缘说啊，他说有未随情，随情字跟随字啊，随情主要是看众生的，就是要随他，随情字就是自他，那随字就是从自己的自证，随自意语而来讲的。那底下分别介绍这三者啊，第一个叫做随情，请到第十一行，第十一行他说就像盲人问鲁舍啊，这个故事呢，这个故事待会介绍，他说就像盲人问鲁舍啊，你虽闻此说未及地理，就是但是你不能够契入这个地理，未及就是不能够契入这个地理，所以这些凡夫啊终究不可能看到常热我净的真实真相。我希望就是我们除了听闻这个说，我们也能够契入这个地理，不要做成不能够及这个地理，好不好？因为如果我们没办法及这个地理啊，我们到后来变成是各执空跟有，而且变成是互相是是非非。我很担心很多人学佛学到后来就想说，看到举个例子好了，我看起来很小对不对，然后呢有的人家来，有一上次去给他们开玩笑，当时有一个大陆的教授叫人家介绍人家认识我，以后我当场因为我在场，我在那个老和我跟那个老一个那个长者在一起，那请那个长者介绍我，就他长者一看这样子就知道他不认识我，当时他当时也不想给他难看，也就没有讲。然后呢我也听到了，我也知道这情况不能讲，结果那就安排另外一天再介绍大家认识。那本来他很尊敬的，他也觉得这个书要编出来应该是一个老和尚才做得到，真的，你这整套书第一个你没有时间没有精神，你没有花这么样的一个累积，你做不到这样的一个功夫嘛。那他就觉得应该是个老和尚，就那天要见面的时候我也到了，因为是长者要介绍的嘛，那我们就也是长老的，我们就先到了。但是你又知道他的前一刻跟他的下一刻，他那个表情就叫做互相是非了。那我想跟你们说就是一样，今天当你就算学完这么多，将来有点你天台山大部或其他东西都学完以后，千万不要因此反而说一句话，哦，那不用啦，我都有跟什么去，然后再来听他那说那被冲啥，这句话千万不能说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时候这句话出来，你看背后包含的不但有慢，还有痴，还有贪，你的八风全都具备了，这个好可怕啊。哎，好啦，再来了第十二行，他说如果你说啊病是理则无量，若病非悉有所惧啊，那你这时候你就会直至他非啊，引则引甘露啊为早伤啊，就伤命早夭啊。他说这是说啊，你这些东西你以为原来是甘露啊，但是呢因为它偏执啊，甘露都变毒药了。就像明明佛法很好用，到后来把它当成跟别人辩论的东西，不但伤了很多人，自己还把自己的慢心养得很肥啊，那就变毒药了。再来呢，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八行，若是此一文种种说，则知如来呀、啊，福随根情啊，就是说如来都是应众生的根，应众生的热欲，叫做福足根情，就是随着众生的根气热欲呀、啊。那众生的根气跟热欲，既然有更多种，他当然说他所说的教法也就不止一种啊，就是随他一语而说三谛啊。好，那个盲人问鲁舍的故事是第五行到第七行啊，就是有一个人啊眼睛是瞎子啊，他不看，他不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牛奶的，没有见过，他可能喝过也可能碰过，但他从来没有见过，叫做不识鲁，就是他就变，因为他是瞎子啊，他说呢，他就问他说这个喝起来很香的这个到底它的颜色像什么啊，那其他就讲说它的颜色啊是白的啊，他就说什么是白色啊，就像那个贝壳，他说贝壳硬硬的对不对，他说不是，就像那个米坑啊，啊米坑啊那也不会掉不，他说不是啊，是像那个他讲飞扬，他说是不是像雪，他就说像雪，他说啊那是墨就会融化的，他说那就像鹤，哇这下完怎么说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东西，你跟他说什么他都没有用，他只有触觉，所以他就一直都讲说啊，再怎么样说，如果没有办法，就十一行，如果没办法及这个地理， 那就算听到了，还终究不是自家可以用得上的。只有体证进去，所以上次记得上傅小姐问我要怎么用啊？当体进去十八空就会用了，之前只能够我们各方的去修为，各方的去培养，然后让我们的知见跟我们的相修受持啊能够合并，这时候就好。那再来随情字，他说随情字说三谛啊，从情的角度来说，方便说有空跟假，这是方便的。那如果从字就是字情字证，以佛的角度来，他的字证就是只有中道嘛，就是中，好，这叫中。来，各位看到第164页第七行，那随字说三谛啊，这个随字说三谛啊，他是讲的就是很好讲，很好玩啊。他说啊，这个里面只有啊说中，但说中，你说那个飞啊，为什么他说是说啊，随情随字说三谛啊，从出出去啊，非但说中，绝于视听，真熟亦然啊。他说不是只光说中啊，他连那个视听啊，真熟全部都断掉了。他事实上他这里面啊，为佛与佛，就是随这个字来讲的话，这个里面他的境界就是第十二行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，这出自于法华，就说这个自证的这个地方，只有当他成为佛，他才能够真正的用，他乃能够究竟用，究竟证，究竟知，言语道断，行行出灭，这说也说不清楚，你用思维蠢度都不可以清楚，所以不可以凡夫的去凡情图想，若一若三啊，这都是绝情妄啊，而且连恶圣都不是能够测度的。像舍利子他就说啊，以舍利不是佛说啊，以舍利子的这样的聪明才智啊，如果就是满言菩提啊，都能不能够知道，都不能够测量到一毫一滴啊，何况我们凡夫啊。所以就像第十四行讲，像鲁的真色啊，也只有他的眼开他才能够见啊，你徒费言语怎么说，盲中不是啊。所以我们最后只好跟自己说，尽可能的回头的修正，让自己能够契入这个义理，那时候就真正的可以随字而说，乘字而说，这样了解。那第164页的后面第18行到23行啊，第18行你可以看到，但是随情的话，你们帮我签上来，凡夫，18行是凡夫，有没有找到？然后20行呢，他讲的是有，你看到前面有个凡夫，后面有个圣人心，有没有找到？前面是凡夫心，凡夫心所看到叫做熟地，圣人心所看到叫做真地，所以说那个从随情的角度来说是熟地，随字的角度叫做真地，所以他这第20行叫做随情字。好，那个第十八行，因为他是从凡夫的角度来看，说他是说凡夫啦，他是要体达因缘呐，生于关节呀。如果他能够做到这样子，就已经不错了啦。那再往上慢慢来打。那第22行的话是随字，他就是随字啊，不是凡夫的。他事实上这个是非，有没有看到二谛？二谛皆非凡情所事啊，他这是说的，说他这二谛啊。随字的地方他就想说否定掉凡夫啊，否定，完全否定，他最后这个地方只有圣人，就是那个佛的角度。来，好，再来165页的部分呢，各位，为165页的部分，165页整个整理起来，从第一行到第14行整理起来，就是上面这一个表格，就是上面这个表格，世界西坛的前面你帮我写上热欲，为人西坛的前面写上善根，对治西坛的前面写上对治，地狱西坛的前面写上地狱。所谈的就是说，世界西坛是以众生的乐欲为主，所以说他听闻真欢喜，听闻俗欢喜，听闻中欢喜呢，随其种种乐欲，是故随世界。所以他所说的话必须要弃众生的情，遂他的乐欲，让他能够升起心悦。所以他的重点是放在乐欲上面。那再来一个呢，为人西坛的话呢，他是令他增长善根为主，所以说他说你听闻说无啊，能够令他的戒慧增长，你就对他说真，你能够在如果这个众生他听闻有，他能够戒慧增长，你就为他说熟，这个众生呢你听闻他说中，他能够戒慧增长，就为他说中地， 那我随他的种种性，令他戒慧增长，是生善。所以随众生的便宜不同啊，就他的方便，令他增长的善根的因缘不一样，就令他的戒慧增长。说不同的三谛法，可以吗？这个表格这样看可以哈。再来，非自息谈，就是说，如果他听到这个是真，就是闻到有法，他能够破睡眠等，你就为他说，他说这个真，令他来破闻无法，能够破睡散等啊，你为他说熟闻中法，能够破睡散等，就为他说中。等于你看他，诶，对不起，这两个要对调，闻无法破睡散，为他说真，有没有找到？有跟无要帮我把它改掉。再来下面呢，第一息谈，就是说它的重点是放在开解，开解就是这个意思都是一样，就是开，就是能够令他能够开悟。所以说他能够闻无，他就能够开解；闻有能够超悟；闻中能够发彻的话，那能够随他的种种的哪一个方向呢，跟他相应，契入第一息谈，你就对他说。有的人适合从地理进去。好，这就是165页，就介绍四息谈。可能原来他前面有讲说，像他162页下面讲三个地理是不可思议的，无决定性不可以说，但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增长善根，能够契入第一，因此他还是有各种因缘为他说，就在164、165页。那166页的部分呢，随情说三谛具有四义，随情随智说三谛也是一样。那这个四义的意思就是有四息谈，有没有找到四息谈？好，那再来就是说四息谈啊，四谛啊，合起来呢就是下面的这个第八行，是故三四啊，就是说随情随智随情智啊，那加起来就是三，那三种说配上四息谈就叫做三四十二，所以十二种说三谛不同啊，所以不可以用凡情来举高说只有一种啊。事实上他是为什么要种种说，就是因为为了众生有种种的根情不同啊，根气还有他们的热欲不同，而后有种种说。第十三行的这个病与病夺呢，就是随情的话呢是病与病语的，就是说凡夫也有机会说他的病语，就是说他对他真谛也说，他熟谛也说。随情智的话呢是半语半夺啊，就是他语的是真，他夺的是熟。那随智的话是病夺，就是真熟都双夺，他只给宗，叫做为宗。因为我们刚才有抄过这个笔记，对不对？你们有抄的吗？那投影片可以给他们秀一下哈。好，秀到这边，待会回来我们进入第二阶段。